在基督里，我们要事事舍，
天天悲，
时时更，
紧紧随。
丁真儿、
王木星，
空中的门训，
馒头的对话，
邀请您和我们一起
做真门徒。
Jesus said, come follow me. Mark 1, verse 17. With my heart, what I say,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.
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，我是木星，
我是征儿。
世界大不同呢，我们要来分享一下如何陪伴人在基督里成长。这是一位蒋姐妹啊写来的信件，她说，两位主持人你们好，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，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哈，我是一个有了十几年生命的信徒，但是真正追求生命成长啊，也就是这几年我才开始认认真真的对待我的信仰，真的非常感谢神对我的不离不弃，没有按照我的悖逆来对待我，当然这其中离不开你们福音电台的教导。目前呢，我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五年了，我呢是在一个工厂上班，有一个同事啊，他就主动询问我关于信仰的事情，表示啊也想要信靠耶稣，我就很高兴啊，但我也很谨慎，高兴的是我的天父在救赎人类，抢夺灵魂的事工也有机会与主同工，但谨慎的就是我害怕我这一不小心把福音给传歪了，我把人给带偏了，我传的不完全怎么办啊。我也在不断的学习，还好啊这个姐妹自己呢也有一颗受教的心，也很追求。在此之前啊，我一直都想要找一些属灵的伙伴，现在呢这个姐妹也有这个意思，她还想再找一两个人加入，然后我们成立一个小组，一个小群。人选方面我觉得目标啊是属灵伙伴的话呢，就要耐心观察等待，在微信里面读经祷告灵修，这个方面我没有经历过哈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怎么去陪他们读经，每个人都读一遍吗？还是每个人都为其他人来祷告一次哈？我经常听到你们在节目里面说陪出信的人读经祷告灵修，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技巧和方法。
特别的为这位蒋姐妹来献上感谢和赞美，因为我们真的看到你的心里面渴望的是能够更好的成为他人的影响，成为一个美好的同行者。我觉得如果教会里面多几个像蒋姐妹这样的人，这个教会一定会复兴，
是
因为我们再也不是整天为我们自己的肚腹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而是真的心里面挂记着神的国和神的义。现在这个世代科技这么发达，其实我们有太多的方法了，随时可以小组里面共同的视频啊，打一个群体的电话呀，甚至可以用 Zoom 啊，用各样不同的方法。但其实方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说你们有没有一个目标。比如说我们今年立定一个心智，说我们每天读多少的经文，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分享经文，然后我们有多长时间，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因为没有计划而最后就不了了之了。因为你只有清楚的计划，而且你呢遵循这个计划，你才不至于生活里面无序。我听过有一些弟兄姐妹说，哦，我们就决定我们早上五点钟爬起来祷告，结果呢我们的祷告会就延长到了3个多小时，我就上班也迟到，我也没有做早餐给我的家人吃，然后后来家里面人都反对我继续这么做。我说那你们之前有过计划吗？啊，没有，我们就觉得心里火热，我们就要来这么做。我说不，任何事情神给了我们都是智慧和谋略的灵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计划我们的生活。每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，我们的生活是井然有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优先秩序，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，你不是完全的按照日程去做，你是按照圣灵给你的感动，但同时你又有智慧和逻辑思考，知道怎么去安排你的时间。我想这位蒋姐妹你的这个问题是好的，就是你会需要跟这群姐妹坐下来，好好的把整个你们未来要读经放在什么时间点，多长时间读，什么样的经文，以什么样的形式，是这一些是非常重要。还有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目标如果只是说，哦，我今年要计划读完一整卷圣经，那很有可能你的目标只是读完那卷圣经，你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是以建立关系为重的话呢，那你就用一个读经软件就可以做到，每个人就可以读经打卡就可以做到。但如果今天你想要找属灵的同伴，很显然建立属灵的关系，同行的关系是最重要的，大过你的读经的进程和你怎么为对方祷告。你们几个人在一起彼此操练，在主里面的相爱，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接纳，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监督， 这个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我相信我们在每做一件事情之前，包括服侍教会，包括陪伴人成长，我们都先得问自己说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？如果我的目标与神的目标是相违背的，也许我要重新调整。包括教会的牧者，很有可能我们牧养的目标不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，而是为了得救的人数增长，
奉献的人数增多，
下一次受洗我要十个，我一定要十个，哎呀，敬礼班一定要招满五个，夫妻团契我一定要有四对来参加。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这个，那我们就很有可能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走错路，给撒旦留地步。因为有多少的教会牧养着人就不见了，羊群就不见了，因为都是律法主义，都是各种的条条框框，没有人专注在爱神和爱人这个最大的诫命之上。上帝给了人三大命，第一就是大召命，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。第二就是大诫命，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第三个就是大使命，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这几个命是怎么个柔和的呢？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大使命，而整个过程用的方法呢，就是大诫命。最终我们透过在家里，在教会里，最后共同的来完成大使命。因此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做到爱神和爱人，那亲爱的讲姐妹，做什么东西都是枉然的。哪怕我们经文读了四五十遍，我们也有可能没有活在神的心意里面。
那讲姐妹说，牧星提到经常陪伴出信者读经祷告灵修哈，其实我跟你说，这是血泪史。这个过程并不容易，但这个过程对于牧星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过程，即便中间有伤害，即便中间有疼痛。
我看到的不是呀，我看到的是恩典史。
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叫《战争房间》哈，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呢，就是这个黑人老太太最后在自己的厨房里面振臂高呼说 Lord who is the next。 我特别希望我自己每一次在传福音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像他一样感受那种得胜和凯旋的那种力量感哈。我每一次都特别想说 Lord who is the next， 但是事实上不是的。事实上是我在陪伴这些弟兄姐妹成长，包括我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我每次都说 Lord help me， 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一种状态，那种得胜的喜悦。当然我现在在我的陪伴的第一个小组当中我已经感受到了，但是我曾经在认识你真好馒头的对话当中都跟大家讲过，那个时候初代小组的时候，我的那个挣扎痛苦啊，哭着跟这儿姐姐哇，我要凭什么
受不了了，
让我一个三岁的给婴儿换尿不湿啊。真的是我跟神祷告的时候跟神抱怨的，
操练精兵就是这么来的。
但是真的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如今我回头再去看我们这个小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时候，我发现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不是我在带领他们，是神真的在他们每一家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动了那最美好的功。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无论我怎么软弱，神的旨意不会终止，神对这些人的拣选也好，操练也好，修剪也好，不会因着我的软弱，不会因着我的不足而带给他们有任何的影响。所以这就导致了我呢越来越学会了交托，越来越放心，不再像以前一样这而且他们不成长咋办呢，这啥时候能成长啊，这咋办呀，这
怎么还不变呢，
还不受洗啊，对吧？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这样。但是现在我就会在带另一波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会全然知道神有神的时间，神有神的方法。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迫切的为他们祷告，另外就是传福音，把真理讲给他们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的经文说，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这段经文常常会鼓励我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立了根基，但是也许是别人在做工。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认为说啊，我传了福音我就必须要结果子，他得在我的手上决志受洗，其实不一定的。神也许让我们做了杂种的工作，也许隔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让他真正的去发芽，但那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当我们交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虑，那么多的负担。当然了，这是一个过程，我还在学习当中。那前一段时间我的牧道友的姐妹几天不理我，我就开始慌了。哎呀，这 是不是得罪他了？我这是不是啥没说清楚？生气了，这不理我了？都发了这么多天了，咋都一点回应都没有？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哈、啊。我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就是，当我陷入到这种怀疑、忧虑当中的时候，我就去祷告，或者我就去灵修。哎，结果那两天神就透过我自己的灵修笔记来安慰我、教导我。当我的眼目转向神，说：“对呀、啊，那是神的工作。就算他不信主。”那也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他要跟神去交代的，那不是我的事情，所以我干嘛要忧虑呢？哎，结果当天另外一个姐妹跟我说，她有没有回信给你？我们都在为这件事情忧虑。当时我还在安慰这个姐妹，我说我祷告了，神也在我的灵修的过程当中安慰我说，没关系，这是神和他之间的问题、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情，为他祷告，给他传福音，给他讲解圣经，剩下的事情是他自己要去做的一个决定，这是他要去承担的责任。正说着呢，我跟大家讲说，就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说，圣灵真的是太爱我们。短信来了，这个姐妹说，哎呀，我这两天太忙，我有一个考试，我才看到你给我发了这么多的信息，你给我发的那些节目太好了，我会一集一集的听。你看，
感谢主。
当我们放手的时候，圣灵就会让我们看到他在做工，即便我们看不到的时候，圣灵一样在做工。所以我就跟我对话的这个姐妹说，咱多余了。所以我们也要
想多了，
想多了，真的是想多了。但这个想多其实是我们信心不足的、
没错。在教导儿女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问过我说，成长的秘诀是什么？成长的秘诀就是自己成长。成长没有什么秘诀，成长的秘诀就是成长。你想让别人成长，你自己得先成长。而且呢，我们发现说，我们在陪伴别人成长的过程，首先是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成长，才有可以效法的榜样。无论是儿女还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灵魂，在我们教会当中参差不齐的各种生命状态是很自然的。任何一片田地，就是我们家的草地，你也发现草都是长得高高低低的、哪怕同一车割的这个韭菜，它也是长得高高低低的。可是如果你专注在你自己生命成长上面，而不是整天去担忧别人，你就有了一个生命成长的榜样，可以让人说，哇，为什么他跟我同一时间信主，为何木星现在就这样了。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常接到听众朋友说，哎呀，我听到木星的分享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这信主这三四十年的人呢、还不如信主三四年的人呢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？
我在后头跑在前
头。就是因为秘诀就是成长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关系啊，你意识到我成长的不够，你就迫切的去竭力的追求成长，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要成长，我要像木星那样，我要像真儿那样，我要像良友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一样，他们各自在神面前成长。其实反过来，每一次神也借着我们听众朋友的见证来鼓舞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说，哇，原来你所做的这一切，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作，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但是圣灵可以借着我们这么软弱的人做成的工作，我们更加的惊讶说，哇，原来呢是在乎叫他生长的神。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做你该做的工作？有没有照顾好自己生命的成长？迫切的去追求神，渴慕神的话语？有没有忠心的去陪伴你身边哪怕一两个，不多，神把它放在你生命里了你就去做。而且呢，不是你一定能够看得到果效的，刚刚木星讲了，他是离开了之后才看见自己所带的那群人继续成长的生命果效。而当他看见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成长。哦，我这次不一样了，我这次带人不一样了，因为我有了正确的方向，正确的期待。但这个过程仍然是促进我自己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。
是，
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们持续不断的成长。我们每一天都在借着服侍教会、服侍弟兄姐妹和服侍我自己儿女的过程，我真的看到我自己哪怕一点点成长的时候，我都感谢主说，哇，这真是你的工作。
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讲姐妹立好根基在主基督耶稣里面，求神厚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有方法、有技巧、有内容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定睛在神的身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，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拜拜
拜拜。